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啊，自从12月3号宣布这个短命的这个叫做军事管制以来呢，就没好日子过啊。在上个星期六，就两天之前呢，他在这个南韩的议会呢就被弹劾了啊，然后一被弹劾，立即就停止他的这个总统职务了。现在是由南韩的总理韩德洙来进行这个代理总统的职务。那么现在这个南韩的宪政危机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尹锡悦他最后会不会被免除职务、被判刑什么的呢？现在都还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整个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很可能发展呢，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尹锡悦呢，麻烦稍微大了点。他十二月三号宣布戒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是吧？也许他没想到，或者说他已经叫做病急乱投医了，他是觉得不行了。如果他再不实行军管或者戒严的话，他自己就陷入更大的危机，有可能被推翻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啊。不管怎么想，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叫孤注一掷了，那个时候就拼了，就下了。没想到6个小时以后又收回，之后又是道歉。第一次弹劾没通过，第二次弹劾过了啊。这个好像是我看到不同的比例啊，有的说是204-85票，有的说是204-96票。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是相当悬殊了。
对，
悬殊的比例，因为本来他的党在国会里就是少数党，然后他自己党又11-12个人又判了，对不 对,
对？
又加入到对方去，所以是高票的通过，就把他给弹劾了。什么意思呢？在韩国这政治体制当中，要是美国的话，可能你会理解为弹劾就直接打包从白宫走吧，是不是这意思？他那儿还不是，所以稍微来理解一下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议会通过了弹劾啊，这只是弹劾程序的一步，还加上还得法院呢。
对，
法院呢还得最后来看看，哦，你们通过了是吧？来拿来我来看看，这里面程序是怎么回事，它构不构成等等啊。在这个时间180天左右吧，还要6个月呢。这个期间呢，尹锡悦他不能是总统了。刚才说了，因为有韩德洙呢给代理了，但是他这个头衔还在。就是他还是总统，同时呢，他那个专机还在，还是能坐。他要从 A 点到 B 点，还是能坐这个专机，官邸还可以享用，工资照发。韩国总统的工资是2.55亿韩元，这一听
挺多的，
挺多的。换算成美元呢，是17,290，这么一个18万吧，给他都这个45入一下啊，大概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他现在的情况。但是他自己怎么表示呢？他说叫永不放弃，
对，
绝不放弃，我绝不辞职，我就挺在这儿，咱们就等着法院最后的一个裁决。那好，那我们就看一看啊，韩德洙呢，这个人他不是民选的，他是任命的。就跟美国的国务卿一样嘛，国务卿也不是民选的，所以咱们看看他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韩国的民众是怎么样，而接下来在这么一个国家无主的状态之下呢，这个国家是何去何从啊？
这个确实哈很有意思，这个其实跟美国的弹劾有相似的地方啊，因为美国的弹劾呢是众议院通过之后呢，他不通过最高法院。他是到参议院里面，哎，由参议院的100位这个参议员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弹劾这个总统。可是，在韩国呢，他是由一个叫做宪法法院啊，这大概是韩国的最高法院了，而且是宪法的，也是和美国一样9名大法官。但现在呢，他们这个宪法法院呢，据说只有6名大法官，还有3位法官空缺呢，所以。先要补足了这三位法官，这三位法官由谁补呢？由谁任命呢？现在将会由韩德洙来任命啊！所以呢，这个韩德洙呢，先任命了3名大法官之后，然后9位大法官在讨论这个案子啊，就是国会通过的这个弹劾案。 那么说是180天，但是很可能用不了180天啊，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两次，那个就是总统遭到弹劾，最后由这个最高法院，就是宪法法院来决定的。包括朴槿惠就有一次啊，
对，2016年嘛，他当时花了三个月
啊，对，
就把他弹劾到，
对，
弹劾完了还没算呢，直接进监狱了，戴着手铐就进去了，
没错。那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啊，我看今天的新闻说，那个宪法法院已经宣布了，说这两天就要开始讨论这个事情了。然后呢，讨论这个事情呢是他们的叫做当务之急啊，就是最高最高优先的案件来进行处理。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如果要是宪法法院认为说他确实有这个罪名非常重啊。对那个尹锡悦的罪名叫做叛国罪，
哇
啊，叛乱罪，
动乱，对，
动乱罪。如果你要是真的被判说是因为动乱罪而遭到弹劾的话，他有可能进监狱，而且这一进监狱，据说就是叫做终身监禁啊。
没有，最严重的是
死
刑
呢。
先是处死，但是考虑到他是总统，我估计可能死刑不至于了，这个太极端了，这终身监禁了，就是这样啊。所以，那咱们说他犯了什么罪啊？你想啊，他宣布了戒烟以后呢，他立刻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把兵派到议会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宣布戒烟，首先你第一个错误是，你怎么没通知国会啊？
嗯，对。
你这么大的事儿，全国你居然宣布了这么一个戒烟的事情，我国会不知道，你这个玩笑开大了。所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刑事罪啊还是什么，这已经是一个违法的行为。第二就是派兵，为什么呢？他派兵啊跑到那国会那是这样，你议员就没法进行投票了，你根本就堵住了这个大门，我就把守住了。这个接下来发生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韩国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外人真的很难理解啊，这么一个总统莫名其妙宣布一个戒严，然后呢他就派兵，他前国防部长叫金龙显，大概是做一个执行者吧之一，要自杀啊，你说这什么事儿啊，被抓了，他这个金龙显被抓了以后呢，趁人不注意要自杀，当然现在没自杀成啊，给救下来了。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吧，这个里面他是觉得大势已去了，他觉得这个事态过于严重了，他觉得他不自杀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了，咱就搞不懂，咱们就接下来看韩国这些事儿啊。那么同时呢也来看一下，就是尹锡悦他说，我这个军管啊也是为了国家安全，那为什么呢？说你们这个反对党在议会里的席位比较多，你们这么多席位我啥也干不成我这个连个国家的预算我也通过不了，而且我任命的这些我身边的手下的人一个一个的被你们给弹劾，我这国家我还管不管了？也这个你也必须得承认，这个就是韩国他这国家分裂的一个恶果，就是他当选呢，尹锡悦当选，他是一极为微弱，连1%，我记得是0.7%吧，
对，
那这么一个微弱的优势当选的，所以这时候呢，其实你应该多跟反对党配合，那没有办法，但是他这个人，他一会儿说一说他的外交政策等等，他是还是有一些政绩的啊。那不管怎么说呢，就现在他面临着政治上的弹劾。刑事上的被处死刑你看他那个之前算他这三个总统被弹劾了，对不对？自杀的自杀的，被关监狱的关监狱的，这国家这个总统真的有所谓魔咒了。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麻烦啊，他这个麻烦呢到目前为止还就是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显然是处境不利。你咱们就这么想吧，你看那个礼拜六通过了国会通过了对他弹劾案之后，那个南韩的大街小巷里头广场上都全是
跳舞
啊，跳舞的大家很高兴。好，那如果要是宪法法院判他有罪，那他就这一生就完了啊。
对，
如果判他无罪，他回到青瓦台，回到总统府，你认为他还能再继续执行他的总统的这个就是行政的职责吗？没有，我觉得他已经失去民意基础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肯定是这个政令就很难继续像以前有效的传达到各个地方来进行执行了，所以这个对整个的南韩的这个政治来说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是呢也一样啊，这个你不要以为说他 为什么会出走这么一个臭棋啊？就是去自己宣布一个戒严，他肯定有幕僚啊，他的幕僚肯定当时做出判断说，干脆用这一招看看能不能够这个从绝望当中死地求生啊。结果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严重的后果。可是你别忘记，他在韩国的右翼的保守派里边还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者的，
嗯，对，
所以通往他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道路上，你处处可以看到很多的鲜花放在那儿呢，然后还有很多支持他的小标语都插在路边呢，这就说明实际上他还是有人有很多人其实也是在挺他的哈，他被遭到弹劾之后呢，他马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声明是这么说的，他主要是来告诉南韩民众说，你们不要这个一面倒的抨击我啊，批评我，实际上我还是有一些政绩的。他的所主要的政绩，他提出两点，就是我和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我给拉近了。
对，但是你不要忘了，韩国的民众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痛恨日本这个国家的。
对，
这一点呢，他也没有考虑的太周密。那稍等会儿，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国家的前景。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韩国现在面临着这个宪政危机啊，因为他们的总统尹锡悦呢在星期六的时候被国会通过了弹劾案啊，所以现在呢他基本上立即就停止执行这个总统职权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了，由他的副手或者说是这个韩国的总理啊，叫做韩德洙啊，来代理这个总统职务。那么根据法律的程序呢，是现在宪法法院要去对这个国会弹劾进行审理，审理完以后做出决定，到底是维持弹劾还是这个驳回弹劾啊，这个驳回弹劾呢当然他又恢复总统职务了，如果维持这个弹劾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被罢免啊，被罢免以后呢，那在根据宪法规定呢，就是在两个月之内呢，韩国要进行这个总统大选，叫选出一个新的总统来组成他的这个政府。那么这个据现在的人们的推测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情况出现的话，要进行大选的话，那么这个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的那个党魁啊李在明很有可能就当选了。他其实在上一次跟尹锡悦竞争的时候，他就差，刚才说了，差0.7%嘛。
对，
否则的话他就赢了啊，就双方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小的。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在关注着，因为现在等于是群龙无首。总理这个韩德洙啊，他实际上不是民选的官员，所以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宪法授权。他只是做一个维持政府运作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啊，来代理总统，而任何的和国外达成新的协议啊，什么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之类的，都不在他的授权范围之内。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得先担着呀。
对，
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儿，拿起电话就给拜登打了个电话，对，说哎，我们这国家现在有点乱。你们要挺啊，然后这个拜登他身边的人对媒体说，拜登的回复是我挺你挺到底啊，这没问题，这你可以想象，因为美国在韩国的利益那太重要了，这就直接是在那抗衡中国呢，利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点关系倒是不太大。但是这个韩德洙这个人呢，外界了解的不太多，他实际上是韩国一个职业的政客了，他75岁了，他这大半辈子都在韩国政界里面。你看他做过韩国的贸易代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啊。
对，
他做过韩国财政部长，他还做过韩国驻美国的大使啊。所以你想，他这个人呢，有很丰富的从政的经验，只不过他没出来选总统，他没有出来再征求更高的职位，所以作为一个政客，他这个经验是具备的，但是权力有限，这是他现在面临的困境。还有一个问题，他是总理，他们的外交部长、他们的财政部长啊，也在被调查呢。他并不是说没事儿，被调查什么呢？现在就检方也在调查，说当时宣布军管的时候， 你们三个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我们查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推波助澜或者执行了某些命令或者怎么样的话，哎呦，你还别说当官了，你闹不好也得下监狱啊。你说韩国这个，你尽管看着很乱啊，很残酷，韩国的政治，但你必须得承认呢，它有某种程序，是吧？它这个程序呢，大家还都尊重。也就是说，你换句话说，你这总统，你们什么投票弹劾我，我把你们全给抓起来，对不对？他还不至于到这么一个程度，就是他还是有法律，他还是有这么一个程序。这个呢，我们也觉得是一个民主的非常重要的基石，否则没有了这个以后，这国家那就不是民主国家了，你就把那个民主拿掉吧，别管自己再叫民主国家了，对不对？好，那么再回到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就是总理、外长还有他的财政部长也在被调查。那么他们三个人现在说什么呢？他们三个人说，你们调查，但是我告诉你们啊，当时总统下戒严令的时候，我们三个可都是反对的。他们可能有，我不知道有电子邮件呢，还是电话记录啊，还是有什么会议记录啊之类的啊。他说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没办法，他呢一意孤行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一个混乱的情况。
对，这个那个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的这个党魁李在明呢，他我看昨天的时候他宣布了，说是暂时不对韩德洙进行这个弹劾了。原因原来是韩德洙也在那个弹劾名单上
的，对，是
的，对，他说为了不要对国家造成更多的混乱，因为一个两个什么总统、总理、什么财政部长全部被弹劾的话，你这个整个的等于是政坛上的一个大的地震哈，这个可能对整个的恢复国家的稳定不好哈，所以呢，他就说这样为了尽快的恢复国家的稳定，然后让这个就是政府啊可以正常的运作，他说我暂时不弹劾，他也没说完全取消，他就说暂时我不弹劾，等以后如果稳定下来之后，
等我当总统以后，
是不是要再弹劾，咱不知道啊。所以呢，他至少是在现在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了。
大家不要忘了啊，李在明前段时间脖子上被捅一刀啊，
是
还有这么个事儿呢。你说这个国家也是挺乱的。那再补充一点韩德洙的信息，这人呢特别的会玩弄，就是政治上的一些做，我们老百姓叫作秀吧，对不对啊？当时呢，去年时候有这么个事儿，在韩国呢举办了一个第25届世界童军大露营，就是世界上的童子军嘛。
对对
啊，背着帐篷就跑到他那儿去。这个你听一听是25届，你就知道这已经举办了多次，而且是一个童子军的一个盛会啊，选择在你们国家举行，但是那一次是个灾难性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些男男女女的童军们，他们呢结果什么中暑的，什么食物中毒的，哎呦，弄了百八十号几百人送医院的什么，那对于你想，对于韩国总统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形象上的一个非常大的污点。那么这时候呢，作为总理的韩德洙他就发力了，他马上带着人去了那儿，他干嘛？洗厕所。他带头在那儿清理厕所，让老百姓看到，他们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啊什么的。据说这个事儿也给他带回来了一点儿，帮着总统挽回了一点面子吧。但是呢，你要知道，他现在做代理人也好，将来的新总统也好，还是不无法摆脱。为什么韩国现在这么对立啊？他的老百姓之间跟美国一样哈，他们这么的分裂，他有很多的问题。首先，经济就是大问题，他这个国家的所谓贫富悬殊啊，越来越
大了，对
啊，这个老百姓不服，你知道吗？就你看咱们这边 CEO 都被杀了，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他们这种老百姓对富人仇恨的心态，甚至他们就觉得为富不仁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一个是这个收入啊，就贫富悬殊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韩国人有这个欠债的问题。咱们看那个电影《寄生虫》，
对，
地下室里面住了一个人，对，到处都有这个欠债的问题。家庭的债务的问题，有老百姓有所谓
负担不起呗，他就是住房、
这个、
哎，住房太贵了，负担不起，
有这个怨气。还有就是他韩国的这一个大男子主义啊，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男人对女人歧视和性骚扰，这个又被凸显出来。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生孩子问题。
对，
对，
所以对，所以这个都是他国内的问题哈。这个 没有办法，这个在这个韩国呢，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国际上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有的哈。你比如说，尽管韩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同盟关系呢，照拜登总统的话说叫做牢不可破。可是问题，马上川普上任之后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其中一个呢，就是以前曾经提过的，这个川普在第一次任期当中就已经提出了。说我们美军派了28,500人住在你韩国军事基地，帮助你们来保护你们的国家安全。那这个钱您得多付一点啊，您付的太少了。所以呢，这次第二期任期之后呢，可能这个拜登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那如果要是没有一个
川普啊，
川普还会提出这个要求来。那如果要是韩德洙他是代理总统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决策，因为这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了，所以这个事情呢确实有些麻烦。再加上那个川普可能还会对韩国出口的商品增加，就是加征关税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政府授权来跟美国进行谈判的。